武漢醫生全家赴美，在美國機場被捕。投資90億醫院急註銷，各地醫院作效忠表演。水災後，保定當局賠償款項曝光。天津突發小販自衛事件，三城管中招。印度不再由大陸入口手機，1億8000萬部訂單冇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当局在医疗领域掀起反腐风暴，而武汉协和医院号称肾移植领域的权威专家医生王振迪居然亦都在美国被捕。美方指控他涉嫌在过去两年内向美国波士顿地区销售非法类固醇药物，從中獲利達到100萬美元，並且將這些非法資金存在波士頓本地銀行。王振迪是武漢協和醫院泌尿外科主任醫生，7月30日他全家購買單程機票到美國，但是在抵達三藩市機場的時候，美國警方扣押了他的電子設備，並且鎖定了他的銀行戶口。王振迪聲稱自己將會同家人在美國旅行10日，然後他就隨即買了8月2日的回程機票，就在試圖登機之前因為涉嫌洗黑錢被捕。根據美國一名同緝毒局合作調查的副警長的證詞，王振迪涉嫌利用他在2019年6月5日在麻省波士頓一間銀行開設的支票和儲蓄戶口，接收美國入口非法藥物的同謀所支付的款項。根據開戶資料，王振迪在 A 銀行的支票和儲蓄戶口顯示他是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王振迪提供有相片的中國護照作為身份證明文件開戶口。在財務調查期間，美國執法部發現一間網站銷售和宣傳不同類型的合成類固醇原料。王振迪的兩個涉事同謀還各自開設了個人金融戶口 PayPal 和支票戶口，同時利用這些戶口向美國各地的不同個人收取資金。自從2021年1月以來，1號和2號同謀已經由不同的個人那裡收取了超過100萬美元的資金，其中包括正在接受緝毒局調查的個人，以及已知其他和毒品相關有前科的人。收到付款之後，兩個同謀就將錢轉給王振迪。如果王振迪的指控罪名成立的話，他的刑期或者會高達20年。而美方起訴當中的一個描述更引起外界的警惕。據美方的描述，王振迪很有可能2019年在波士頓返回北京的一個月之後就做了一次腎臟移植手術。他將一名早產嬰兒死後的腎臟移植給一位47歲腎功能衰竭的女士。據公開資料，王振迪就是武漢協和醫院從事腎臟移植的醫生。據海外追查國際組織的資料，王振迪在2003年11月至2009年4月期間就在中華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即是武漢協和醫院，參與進行了86宗腎臟移植手術。而武漢協和醫院就是涉嫌中共活摘器官的責任單位，王振迪被列為活摘器官的責任人之一。前沈陽陸軍總醫院實習醫生鄭志近日向大紀元爆料，他認識的政治局常委身邊的親信曾經告訴他，在湖北公安廳後花園的地下是一個人體器官庫，混滿法輪功學員，還有未成年的細路。俗語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現在沒想到王振迪會在美國落網，他背後有多少活摘器官的黑幕，涉及多少無辜人的性命，還有待調查。中共當局醫療領域的反腐目前搞得聲勢浩大，各大醫院的書記院長被捕之後痛哭流涕的相廣為流傳。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間投資90多億的醫院突然申請註銷，引起公眾好奇。 河北青年报在8月9号之前刊登注销公告，说河北医学科医院肿瘤医院申请注销。这间医院已经投资了接近100亿，但是就急急忙忙申请注销，到底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合作方之一正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他的院长党委书记黑哲近日被匿名举报，举报信总共有19页，列举了黑哲和他的合伙人六宗罪，并且附有28项证据资料。其中令人最注意的是违规私营民营医院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流失，危害中央保健安全的罪名。举报信说黑哲利用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河北廊坊私设民营医院，并且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部分业务转移到该民营医院，造成该医院12亿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危害中央保健安全。此外，举报信仲指黑哲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目前上述举报信的内容真实性仲无法证实，官方机构亦都没有作出回应。但是由罗列的证据来看，举报人对黑哲和他所涉及的项目细节非常熟悉，很可能是业内人士，而且举报信的时间和河北医院申请注销的时间相隔不够一个月，那亦都令人难免联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至于他的结果会怎样，现在还是未知之数。有人说一尘不染的医疗系统在中国几乎没有，在粪坑组织里面哪里有什么干净医生？一个小小的院就有400多名医生投案。但是这场医疗反腐的乱象同样令人质疑。有消息说北京卫健委为了防止反腐对医疗系统冲击，要求相关医院主动上交违规所得，这样就会对过去的问题不再追究。网民怒斥，那不是乱搞鼓励贪污，贪1000万只是退10万，边个知啊？对官员要容许犯错，对百姓犯错就要追责，对官方传媒不能够上纲上线，那是不是社会现状？最讽刺的是各地医院都怕被拉，开始效忠表演。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卿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制度性腐败不是靠守住粪坑打乌蝇的运动式治理就能够解决的。所谓的反腐败，一个现实的目的就是令贪官和各行各业的既得利益群体将钱交出来，其实就是变相分赃的利益再分配。有网友提出了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情况，中共中央纪检监察机关发起的医疗反腐声势浩大，但是就偏偏避开中国最大的医疗腐败事件不查不理，那就是3年疫情当中绝对清零核酸检测、莲花清瘟胶囊、假疫苗、起方舱花去巨量社会医保资金，肥了极少数的人，这些事件为什么不查？还有人指出，真正的医疗反腐改革应该是取消干部病房和医疗等级对待制度。在东北和河北水灾之后，灾民就面临家园难以重建的重重困难。过去几日以来，有大量河北灾民抱怨，当局承诺赔偿，但是就迟迟不上门核实损失，亦都不准许灾民清理，导致很多人到而家都无法返回家园。日前有人在网上披露河北保定市当局的救灾政策，遇难人士竟然每人只是赔偿人民币20000元，房屋倒冧俾40000，当地农民田地失收，每亩只是有9元补贴。网民都睇唔过眼，忍唔住闹，咁系打发乞衣，一条人命先至20000，台上嘅孽畜，地狱都容唔到你哋嘅恶。仲有人嘲讽当局话，本来可以一个先都唔俾，直接话你哋系为咗国家利益而光荣伟大嘅奉献就可以打发啦，居然仲俾9元，真系感人肺腑。仲有人提醒，当局俾留学生一个月几多补贴啊？我记得俾黑人留学生系1年10万加1个半读， 曾经有报道说，两名来自非洲贫穷国家的留学生在杭州街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每个月的花费是人民币18000多元，对比一下现在给灾民的补贴，令人心寒。最近有一段影片显示，家乡成为泄洪区的民众去跟当局谈赔偿问题，但是就被拉走。网民愤怒表示，官逼民反，人没了，屋企没了，国家有什么益处？火烧连营，有仇必报，境外势力的人数又增加了。亦都有人说，这些灾民需要一个火焰喷射器。天津宁河8月16日发生突发事件，一名小贩持刀将三个当局的城管刺伤，被网民称为有一个孤勇者。16号在当地的方舟公园早市，一名卖虾的小贩和城管发生口角，之后双方动手打起来，四个城管人多势众围住小贩打，小贩被逼到走投无路，就拔刀刺伤其中三个城管，一个在后背，一个在手上，一个在肚上高。官方回应，确实有三名行政执法人员受伤，目前事件仍然调查紧。网民就一边倒支持小贩，说城管是报应，在官逼民反的社会状态下，以后民众的反抗估计会越来越激烈。伴随近年全球产业链格局变化，印度正加大同中共的市场竞争，例如印度制造的手机在全球占比越来越高，已经不再需要在中国大陆入口手机了，中方恐怕每年会流失1.8亿订单。大陆传媒第一财经报道，印度政府正在推动智能手机制造商增加本地价值，包括制造当地语言系统功能。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期间令中国和印度的手机贸易格局发生颠覆。2014年那阵，中国每年向印度出口的手机数量可以达到1.8亿，但是近年来，随着印度在手机制造的产业生态日渐完备，它已经几乎不再需要在中国入口原装手机。因此，过百亿的资金正在涌入印度的制造业，大量的印度年轻人聚集在印度诺伊达和哈里亚纳邦等地的工业园区，开始为来自全球主流名牌智能手机的雇主打工。在完成组装环节之后，这些手机就会被运往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直接进行销售。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当中，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季度第四大出口产品，在前30名的出口产品当中增长最快。莫迪政府以印度广阔的消费市场为吸引点，推出扶持方案，同时提高原装机入口关税，力图打造消费电子业制造的上下游产业，培育本土完整产业链。苹果 CEO Tim Cook多次强调对印度市场的重视，今年苹果计划在印度供应首批 iPhone 15系列，并且加大对当地的投资以及布局。随着印度成为苹果的第五大市场，当地手机产业链亦都迎接机遇。苹果 iPhone 该季度出货量在印度同比增长超过50%，印度已经成为苹果在销售和制造方面重要的战略市场。另外，印太战略专家认为，印度正在大幅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此举将会令各国有能力对抗北京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中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亦都令莫迪政府改变战略，决心加强本土在区域的存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